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64章，旧约的以赛亚诗篇后面。我们看第10节，以赛亚书第64章第10节，都翻倒了啊，我来念好了。你的圣业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立足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第12节，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好，我们来看哈巴格书，我们往后翻小先知书哈巴格，你若是往后面翻马拉基前面的第4卷书，马拉基、撒迦利亚书、哈该、西番雅，然后就是哈巴格书。我们看两段，哈巴格第1章，哈巴格书第1章第13节，弟兄姊妹都翻到吧。哈巴格在拿烘书后面，都翻到了啊。哈巴格第1章第13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你的眼目清洁 pure，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作不理呢？恶人贪念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我想我们就看这一句吧。好，我们再翻到新约的启示录最后一卷。我们刚刚弟兄给我们念了一段21章，我们现在来看第8章，启示录的第8章。第3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一同显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4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台上的火，倒在地上，时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倒在地上，时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7只号的第7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好，最后我们看一出启示录第16章，刚刚念的一段是第7位天使要吹号。我们来看第16章，这里是第7位天使要把碗倒在空中。我们看第17节，16章的第17节，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里又是一个成了，我们刚刚看到启示录21章那里有一个都成了，也就是 finish。 这里又看到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这位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主的宝座的跟前，主啊，我们应当乘坐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敬拜，我们来侍奉你。感谢我们的主，若不是你儿子的血，没有人能够来到你的跟前。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宝座的跟前，来到至圣所，都因着你儿子的宝血。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今天能够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诗歌，能够悦纳我们的赞美，这又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愿意把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交托给我们的主，你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你为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愿我们主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都应当静默。主，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凡有耳的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听你自己的话。愿你恩待你自己的仆人，与他同在，让他的身上满了你的膏油，主，满了你的恩典，满了你的同在，满了你的荣耀。主，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靠着主，我们在这里仰望我们的主，听的讲的我们的心都是默默无声的，专等候我们的主。愿我们的主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让你能够喜乐前的荣耀。我们将祷告仰望等候，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成了，都成了。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有三次提到成了，一处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弟兄给我们念的21章，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喝。第二处我们知道刚刚念的启示录16章，我们看见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的声音从殿里面的宝座中出来说成了，就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这个地震是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地震，也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这是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一个光景。我们知道还有一处，那就是在启示录的第10章，这里讲到神的奥秘都成全了，神的奥秘都成全了。我想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我想我们留在下次，不是主允许，我们来再来交通分享。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我们的使徒老约翰，他放书在巴马岛上那一天，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个异象，主把他带到空中，把他带到天上，带到神的宝座的跟前，他在听见宝座上有大的声音。我们知道老使徒约翰90多岁了，被放逐在巴马岛上，我们一定想他在这种光景的底下他何等的悲惨，一生殷勤忠心服侍主的一位老仆人，一生爱主的一位使徒，在使徒中间他是最爱主的，也是主最爱的一位门徒。我们都知道约翰他竟然在晚年的时候落在这样一个悲惨凄凉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我想你我都会想象他一定会里面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平。但是我不相信我们的老约翰，一位爱主的仆人，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他并没有为着自己的遭遇在那里难过、忧愁、害怕、担忧。我深深相信老约翰在这巴马岛上叫他最担心的、最担忧的、最难过的、最痛心的，不是他的遭遇，乃是教会的那个光景。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末了，教会已经渐渐的变质了，已经渐渐的走样了，教会已经渐渐的荒凉了，教会已经渐渐的失去了那一个荣耀的那个见证。你看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你就看到当初教会的那个光景。七封书信，唯有一个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是被神所称赞的，其余五个教会都是被神、被主所责备的，都需要悔改。你就想象当初到了第一世纪末了教会的光景。我相信在那一个时候，老约翰他一定会回想到、回忆到那初期教会的那一种光景，那种荣耀的光景，那种光辉的光景，那种荣耀见证的那个光景。初期教会就在使徒初期的时代，耶路撒冷教会形成了、成型了。我们看见圣灵降临，120人他们浸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身体，那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可以看见当初那个光景，哎呀，我们现在若是回忆起来，我们都会的羡慕，值得我们来回想的、流泪的。那时候的教会的光景，你看看这些圣徒们，开始的时候是120个人，渐渐又加上3000，渐渐又加上5000，30000的圣徒，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做什么？天天的，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他们是天天的聚集在一起。做什么？他们同心合意，天天的在殿中、在家中擘饼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一定有很多的那些信徒，他们经过了逾越节，现在是经过了五旬节，经过了逾越节，现在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那位主耶稣基督怎样受审判，我们的主耶稣怎样的受苦，怎样的受逼迫，怎样的被人折磨，怎样的挂在十字架上，那种悲惨痛苦的那种光景，我相信他们都亲眼看见，对不对？有没有多少时间？才几十天的时间，逾越节才几十天，现在是五旬节了。他们回忆犹新，基督的十字架活活的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为什么当所有的圣徒，他们天天要在殿中、在家中不禁纪念主，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感动，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死，这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看见他们也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的东西是他自己的，大家分享，大家分享，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大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在那里一起的生活。哎呀，这是何等美好的光景。人里面最大的一个难处，人里面天性里面最难胜过的就是那个自私。我们看见这一班圣徒们，几百个、几千个、上万的圣徒，他们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都拿出来大家分享，没有人缺乏。哎呀，我们看见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是诗篇133篇，这是当时的光景，当时的光景。他们同心合意，他们也是一心一意，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会天天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光景太美了，太好了，他们不舍得分开。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家。什么叫家？家就是讲到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我们看见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权柄底下，他们愿意活在主的那个权柄的底下。所有的这些圣徒们愿意伏在元首基督的那个权柄底下，绝对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单纯的顺服。这是当时候那些圣徒的光景。他们恒心的在一起祷告，常常聚在一起祷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祷告会，可能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不参加。他们是自愿的，每一天经常的聚在一起。你看使徒行传，每一次使徒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都是在那里祷告。他们去找这些圣徒的时候，这些圣徒都在那里祷告，最少有两次三次提到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荣耀，为着教会，为着众圣徒，为着神的圣功，为着福音，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有这个负担，他们的祷告是有负担的祷告，每一天经常的聚在一起。他们恒心的交通，哎呀，这是爱的一个表现。弟兄姊妹，若是你们真是彼此相爱在主里面，我们就盼望每一天每一次我们都能够在一起有交通。这是一个生命的交通，不是一个 social， 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交通，彼此勉励，彼此激励，彼此扶持，彼此供应，彼此造就。每一天经常的恒心的祷告，恒心的交通，恒心的不平，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当初初期教会的那个光景。兄弟们，你要知道，这些圣徒们几千上万的圣徒在一起，他们不是都是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很多都是在分散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民的中间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被掳了，他们被掳了，被掳也说了，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回到耶路撒冷，不多，大概十分之一不到，大多数还是分散在各地各方。时间一长，他们可能希伯来话他们就不会讲了，他们也听不懂了。他们分散了这么久在其他的地方，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能也有一点改变了。就像今天很多的 ABC 在美国，像我们很多华人今天在美国时间长了，虽然他们的血统，他们的旅途是属于中国人的血统，但是渐渐的中国话讲不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还有英文的机会，这些年轻的人已经听不来中国话，他就是会讲就是听，也是零零碎碎的，他们的习惯也有一点不一样了。当时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还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还流泪着神同他们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他们还想到耶路撒冷。所以每一年过节的时候，三个节日，他们这些男丁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所以你看见当那一天彼得一站起来，他们这些使徒们用被圣灵充满，他们用各种的方言，最少有15种的方言，因为最少有15个地方来的那些犹太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用方言讲述神的大能。他们不是乱讲，不是像今天所讲的方言，这个方言是达雷，这个方言是一个语言，是一句一句的。虽然他们没有学过那些国家的民族的那些话语，但是他们一直被圣灵充满，他们在这里传扬神的大能。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的，但是感谢神，很奇妙的，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在一起不平，他们能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查经，他们在这里一起领受使徒的学习使徒的教训。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他们没有分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不像今天我们把语言分，把教会因着语言分开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正常的。我们知道语言的不同是人之间最大的一个隔离的一个因素，我们语言不能相通，对不对？比这个不管你种族不一样也好，若是你语言讲的都是一样，大家还能在一起的，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大家不能不分了，分了。所以你看今天有广东教会，有什么越南教会，有什么哪里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都是以语言来分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正常的。你要想到当时候创世纪第十一章怎么语言会都分的，这是神的咒诅，这是神的审判。他们要造一个巴比塔，他听通天宣扬自己的名，结果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把他们打散了，把他们打散到各地各方，并且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了，语言都不一样，是神的一个咒诅，是神的一个审判，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到了五旬节那一天，教会产生的那一天，虽然他们的语言不同，但是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不再分了，感谢神。他们是一个新的人，教会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讲到，哥罗西书也讲到，这是一个新造的人。不但我们个人是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整个教会身体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不分外邦人，不分希尼尼人和犹太人，不分了。不管你什么民族，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的，不分的。不管是隔离的，为首隔离的，不管是西固地人、化外人，那就是学问、文化程度。我们知道西固地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那就今天都是拿到 PhD 的，都是博士学位的，哎，这些有学问的人。化外人就是很野蛮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可能是制度不适的，不分教会里不分什么文化高的文化低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一个人。我们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那就是阶级，只有教会不分阶级的，只有教会不分文化程度教育程度的，只有教会不分有钱的富足的，没有钱的贫穷的，不分。这是教会，我们看见当初的圣徒们就是这样聚集在一起的。是的，语言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到第六章你看使徒行传，那些说希尼尼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有一些是讲希腊话希腊语言的这些犹太人，有些人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就是说他们的当地的话的那些犹太人之间有了矛盾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是有不方便，但是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不分的，就是一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他们把语言分为一个教会的，没有，我们看不见，圣经里查不到。能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交通的，语言不通他们怎么通的，我们不知道。我想在圣灵的里面的交通，圣灵里面，或者他们有翻译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初期教会的光景。所有任何的人来到教会中间得到造就，得到勉励，来到教会中间就得到安慰，来到教会中间就得到平安，来到教会中间他们就得到喜乐，就得到满足。哎，所以他们愿意天天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愿意分开了。很多是外地来的，他们也不愿意回家了。地上的家，肉体的家，不能叫你满足的，到了教会里面叫你满足了。难怪他们天天愿意聚集在一起。哎呀，这是想到诗篇84篇说的，万军的耶和华，我喜爱你的居所，我的心羡慕渴慕耶和华的殿宇。 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找到了，反而燕子找到了报救之物。住在你殿中的人实在是有福的，他们要赞美，他们还要赞美耶和华。宁愿住在耶和华殿中一天，胜过在别处住一千天。宁愿在耶和华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幕里，对不对？84篇。哎呀，这是教会，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是神安居的所在，是神安息的所在，也是圣徒们、众儿女们安息的所在、居住的所在。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这是初期教会的光景。36篇、40篇，他怎么讲的？耶和华，你向我们所施的慈爱何等的大，世人都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底下，他们要因你殿中的肥甘得以饱足，他们要喝你乐喝的水，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就能够得见光。哎呀，这是教会，人一到这里来就看见了光，人一到这里来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人一到这里来就经历了神的能力，人一到这里来就碰到了神的权柄，神的权柄，人是不得不低头敬拜，不得不低头来赞美来歌颂。这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磐石和根基。大卫的诗篇说怎么讲的？人对我们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难过，就讨厌。不，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欢喜。人一对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是他们就喜乐起来了，因为到了这个神的家里。哎呀，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相信我们的老约翰在巴马岛上，在那里回想当初的那个光景，再比较一下，几十年过来了，50-60年过来了，教会在当时候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看看他写信给这些教会，无论是毕加摩也好，推亚推拉也好，沙地也好，老底家也好，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他难过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担心的时候，因为爱主的人怎么不会教会担忧？因为为爱主的人怎么会不爱教会？对不对？基督和教会是分不开的，爱主的人一定爱教会。哎呀，他在那里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已经90多岁了，还有多少年可以活？教会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每况愈下。正在他难过的时候，感谢神把他带到空中，把他带到神的宝座跟前。他听见了他的声音，从宝座中出来的声音，他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好像新妇打扮整齐了等候他的丈夫。这中文的翻译，其实你正正看原文的翻译不是这样的翻译的，不是说打扮整齐了等候她的丈夫，不是的，她已经穿着了很美丽的衣裳，为了她的丈夫，她已经穿好了，她已经预备好了。她又听见一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她要与人同住，她要与人同在，都成了。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已经成了，已经成功了。不是像约翰在当时看见那个教会的那一种光景，凄凉的光景，荒凉的光景，不是的。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华美，那样的荣耀，就像当初的使徒时代那个教会的光景，还要荣耀，还要完全，还要圣洁，还要华美。这是他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都已经成了， It is finished， 不是将来要成的，是的， 启示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但是在这位永生神的跟前，在那一位 Great I Am， 他没有昨天的，他也没有明天的，在他的眼中永远是现在，对不对？不像我们有今天，有明天，有过去，有将来，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但是这位永生的神看来没有时间的，都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了。他看见的新耶路撒冷城是金金的，他看见城墙是碧玉的，他看见根基是十二块宝贝的宝石，其的就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我相信约翰在那里已经看见了，他就是一块蓝的宝石，他看见了彼得是一块红的宝石，他看见了雅各是一块绿的宝石，他看见了保罗是一块红的玛纳。哎呀，看见十二个使徒都是宝石啊，都是宝石啊！巴不得今天我们也能够被带到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不要看地上教会今天的光景，今天教会已经堕落败坏到什么一个光景？从当时和约翰时代那个第一世纪末了相比一下，那是当时候的教会的光景，比现在又是好的多少？看看今天牧师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住在那里，住在门外。住在门外。不久以前我还看见报纸所登的，还要登在报纸上，还拍了相片。哎呀，我看见实在是难过，痛心啊，痛心。在那里做什么？后面是十字架，前面呢在跳猴子的舞啊，因为是元旦嘛，中国过年嘛，猴年嘛，今年是在教会里面呢、啊、在这块敬拜神的地方，圣洁的一块地方，化妆的猴子戴着面具在那里跳猴舞打猴拳。哎呀，太过分太过分太过分。这是今天的教会，他们在那里介绍中国的过年，教会同中国的过年又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又有什么关系？教会是高举基督的，教会是满了基督，全是基督，样样基督，件件都是基督，事事都是基督，基督是居首位的。我们在这里传的是基督，讲的是基督，赞美的是基督，敬拜的是基督，高举的是基督，传扬的是基督，这是教会，永生神的神也，真理的磐石和根基。教会不但基督耶稣是教会的根基，对不对？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是房角石，宝贵的一块房角石，教会是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面的。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告诉你，我把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面。是的，教会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的，但是不要忘掉，教会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支柱托住基督的，只有教会来托住基督，你知道吗？现在还有哪一个团体在那里托住基督的？只有教会，因为它是真理的磐石和根基。什么叫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自己。教会在这里做什么？托住基督，高举基督，传扬基督。教会看见的只有基督。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不是听我讲道，我们来遇见基督，我们要看见他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他的容颜，我们要看见他的笑脸。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集的，因为这是他的家。教会我们这班祭司们，我们是刚抬耶和华器皿的，我们是刚抬又跪的。谁来抬又跪？什么叫又跪？又跪就是基督的见证，对不对？谁来为基督做见证？只有教会。正常的是教会不为基督做见证，谁来为基督做见证？教会是来介绍基督给人家的，不是介绍新年过年或者是什么一个机器给人家的，不是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就是神国的彰显。哎呀，你想想教会啊，弟兄姊妹，不要把教会看得那么的 那么的随便，不要把教会看得了那样的普通平常。教会不平常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了解什么叫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把这个 building 当作教会，好一点的就认为我们这班罪人今天蒙了神的拯救，神看我们可怜都要下地狱，所以救了我们，然后就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那么的简单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简单，教会是个奥秘，是个基督的奥秘，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的奥秘，你知道吗？基督的奥秘都在教会里面，你要看奥秘吗？你要认识基督吗？就在教会中来认识基督啊，对不对？这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啊。教会是在应许里面，神永远的计划里面，还没有天地，还没有万有之先，还没有你，还没有我，教会已经在神的心目中间已经有那个规定，有那个计划，有那个蓝图了，还没有万有之先，在永世里面，已过的永世里面，已过的永世里面，三一的神是最老的，对不对？他根本是无始无终的。还有就是教会已经在神的心目中间，是他所最爱的，是照他照着自己预定的美意，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以弗所书第一章是照着他预定的美意，是最喜欢的，是他最高兴的，就是教会在他的心目中间，他已经有了定规和计划，在永世的里面，到了时间的里面，他就创造了。为什么他要创造？神创造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创造万有？为什么要创造人？他为什么要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就是为了他那个永世的计划和旨意来造的。若是神没有这个计划，他就不创造，他就不需要创造，你懂吗？神要创造就是因着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定规，有这个美意，预定的美意在他心中，所以到了时间的里面，他就开始创造万有，创造你，创造我。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堕落，人的败坏，神就预备了救赎。救赎是为了什么的？救赎还是为了他定规的、预定的那个计划和旨意而有的。若是没有他旨意计划，他根本就不需要救赎我们，你懂吗？他不需要救赎我们，救赎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救赎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只是能够因着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灵，我们可以来敬拜来侍奉神，也不是主要的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材料，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宝贝。所以我们看到创造是他预备材料，救赎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做什么？让我们那个改变，我们那个变化，那个成为一块宝贝的石头，宝贝的一块宝石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你看见吗？在时间里面，我们的神创造，他是视无变为有的神，他也是视人复活的神。为什么能够视我们从死里复活，同主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这块宝贝的材料？这是在时间里面，将来在将来的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城要沉到永永远远。神的计划不会失败。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怎么讲的？万军的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要成就他所预定的旨意。他是万军的耶和华，才在全地之中一定要成就他预先定规的那个旨意。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第十四章以赛亚书说，我怎样思想就怎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就怎样的成立。神的计划不会失败，我们感谢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始，他是终。他既然在永世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计划，到了时间
就成功了，都成了，在主的眼中看来已经成功了。虽然在那两千年，在我们这些时间里面的人来看，教会两千年来所经历的大风大浪、逼迫、攻击、引诱、迷惑，整个教会的历史两千年来就是毁坏建造，建造毁坏，毁坏建造，这是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但是感谢神，最终被建造起来。我刚刚弟兄领会的弟兄对我们讲，亚伯拉罕说等候所盼望的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经营的这座城。经营原文里面就是安排，照着日期满足的，照着他所安排的，那个安排这个字都要成就。哎呀，我们看见我们的老约翰已经看见这座新耶路撒冷城何等的美丽。我们都是宝石，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你是重生得救的，你都是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块宝石。可能你没有像使徒们那样大的宝石，他们是做根基的，对不对？城里面的十二根基就是那十二块使徒的名字，我们不会有份。但是我们也不要看清自己，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块宝石。我们感谢神，你也要看见你也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一块宝石，或者是碧翠，或者是紫金，或者是碧玉，我们都是宝贝的材料。今天神为什么还放我们在地上？我的哥哥已经去了虚华，感谢神，我们就看见他在新耶路撒冷是一块宝贝的一块宝石。有一天我们也都是，主耶稣说我做事直到如今，我父也做事，做什么事？万有都创造好了，他还做什么事？救赎已经完了，完成了，还要做什么事？主耶稣说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他要一直做下去，就在你我的身上做。我们还没有做好，所以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们。有一天他要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哎呀，弟兄姊妹，他不但看见这个异象叫他里面得到安慰，他看见撒旦，撒旦第十二章你去看一看，他看见一个大龙，就是古蛇，他的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已经被打下来了，他已经被摔下来了。哎呀，他听见大的声音说，荣耀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都来到了，那昼夜控告他百姓的这位魔鬼已经被摔下来了，已经摔下来了，不是将来要摔下来的，已经摔下来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不要害怕。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末了，撒旦的那种猖獗、疯狂、攻击、引诱、迷惑今天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好像我们看起来教会没有胜过阴间的门，但是阴间的门胜过了教会，是不是今天的光景？你看看全世界的教会是什么一个样的教会，比较那初期教会、石头时代教会，你去比一比，你哪一边是像的？面目是全非。哦，撒旦胜过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意象，撒旦不但摔下来，摔到无底坑里面。二十章我们看见他摔掉了硫磺火湖里面，和他的使者，他们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魔鬼就受了审判，不要怕，他就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不但他看见撒旦的结局，他看见了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对不对？十七章十八章都是讲到那个大巴比伦城。什么叫大巴比伦城？包括今天的政治、今天军事、今天的经济，倾倒了。不要看美国这么强大，就像当时的罗马就是大巴比伦城，罗马帝国你看看 多强盛啊，谁能够打赢他？不可能打赢这个罗马帝国的，就像今天的美国，谁能够打得赢美国？没有，这到今天还没有。但是你放心，有一天都要群打，都要群打。你不要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好像又上来了，当琼斯又升到了一万多了，在三年以前掉到最低最低就7000多，现在又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呀，大家弟兄姊妹啊，当时911的时候事情发生是一个 wake up call， 好像大家正镇静了一下。当时我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好像里面苏醒了一下，震动了一下，看看这个世界实在不可靠啊，很可怕，对不对？当时我听说很多教会里面人数也加增起来了，弟兄姊妹也比较热心了。哎呀，但是一下子又过去了。不要看这些，我们看见大巴比伦城一时间都倾倒了，世界和世上的事很快都要过去。不要流泪这些，不要去抓这些，不要哀慕这些。不但是大巴比伦城，世界的大巴比伦城，只做各国的那个大巴比伦城，也只做宗教的大巴比伦城也倾倒了。哎呀，这个时代多么了，你看看宗教受了撒旦的引诱，目迷糊异端邪说多多少少，多少人受了迷糊。我们看见今天的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你看看那种光景，这是宗教，所有是宗教的都要倾倒，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出于圣灵的，都要倾倒。你没看见过年的时候 Upstate 的那一个庙叫张岩寺，在 Upstate 一个张岩寺很到在很高的山上，我到 Westchester 的时候总是经过那个地方，看见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祈求世界的和平，真言法师在那里带领的。哎呀，这是宗教。什么叫宗教？很简单一句话，宗教里面没有基督，宗教里面基督教里面没有以基督为元首，没有让基督在万事上居首位，这叫宗教，这叫基督教，这叫基督教。有一天都要倾倒，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我们也看见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当第七个碗倒出来的时候，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牧师吹响的时候，今天没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这就是神的奥秘要成就了。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我们就听见有大声音从殿的宝座中出来说，成了。怎么成了？神的审判临到地上。哎呀，基督教讲的基督教今天传的基督传的福音，我们只看见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赦免，神的恩典。哎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羔羊，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温柔，从来不发脾气的。但是你去看看启示录，第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七次号吹响的时候，哎呀，你看看这个地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时临到了 ，The Day of the Lord。主的日子临到了。什么是主的日子临到了？他要来审判，羔羊的愤怒，他像一样狮子在那里吼叫，不是像他那样当初来的时候像羔羊一样的，不错，他是羔羊。在那时我们是看见变了，我们今天同基督教所传的耶稣不太一样了，是因为会的愤怒的，愤怒的，因为主。什么叫甩电？什么叫雷轰？什么叫地震？都是神的愤怒。你看看出埃及记那个西南山的那个光景，颁布律法的光景，在律法底下都是受咒诅的，是神的审判。律法是审判人的，叫人自罪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是靠律法称义的。神的愤怒，雷轰地震，还有大的冰雹，你去看看地 第十六章你再念下去，一个冰雹有多少重啊？一个冰雹有九十斤啊，九十斤就是九十九磅，一个冰雹 huge hailstone 掉下来，你看看那个灾难，那个灾难，神要审判，从哪里开始？教会开始。彼得前书第四章，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弟兄姊妹，让我们这句话听进去，要从神的家开始。什么叫审判？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撒败子的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收割的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他要把败子薅出来丢在火里。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那些作恶的、叫人跌倒的，从他的果中挑出来，丢在哪里？丢在火炉里面，他们要哀哭切齿。唯有一人在他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哎呀，这里何等显著的一个对比！他要把他们从神的国中跳出来，神的国中跳出来，从教会中间跳出来。这就是从有外形的教会中间跳出来，就是今天外面挂着牌子，这是教会，那里是教会，这里教会，到处都是教会，其中跳出来，那些不是属于基督的。这些人是遭人跌倒的，这些是作恶的。今天就是人看见这些人，所以不能信耶稣的，你知道吗？就是看见这些教会遭人不能信耶稣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今天你问他为什么不信耶稣，他会回答你：你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比我们不信的人还不如，我信耶稣做什么？看看你们的教会是什么一个样的教会，我不敢去，不敢去是非之地，我怎么敢到教会去？哎呀，叫人跌倒的、作恶的，到了哪一天都要分开。今天我们不要去分，有时候很难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智慧去分，这是真的弟兄还是假的弟兄，有一天都要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是应该的，应该从神的家开始。这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道，真理的磐石和根基，是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面的，应当把人带到神的跟前，让人来敬畏神的，让人来认识神的，让人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让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这是教会，教会是个圣洁的地方，公义的地方，有爱的地方，有主权柄的地方。但是今天教会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怎么不要先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蒙的恩最多，对不对？我们蒙的恩最多，我们蒙的爱最多，所以要从我们开始。神是公义的，万邦人中间谁从开始啊？大灾难从犹太人开始。罗马书第二章说，要将患难困苦加给犹太人先，然后是外邦人。不信人的中间先审判的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耶路撒冷还要遭遇一次极大的灾难，这是雅各的灾难，雅各的灾难，还要经历一次 Holocaust。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律法是他们的，旧约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分是他们的，允许是他们的，连基督都是他们中间生出来的。按照肉体来讲，他们应当认识这位神，他们应当认识这位基督，对不对？所以审判要从他们开始。神是绝对公义的，凡所行的都有慈爱，他所做的都有公义，他诚实无伪，他是我们的磐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约翰在巴马岛上看见的异象，巴不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不要灰心，不要难过，看见今天的教会，看见今天的世界还像什么一个样，撒旦的权势。哎呀，前两个礼拜你看看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些同性恋有多少人结婚了， 4000多吨，后来暂停了，刹车了，不是不刹车，三分之一最少有100000吨要结婚的。这是今天的世界，有多悲孽。苏多玛，不要忘记苏多玛，不要忘记鲁德的日子。一讲到鲁德的日子，我们多少事，为什么那个苏多玛会撒勒麦？什么叫撒勒麦？同性恋，男和男性可羞耻的情侣，彼此贪恋，欲火攻心，欲火攻心，什么恋啊，什么爱啊，真是要叫人恶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方中可羞耻的情侣，男和男，女和女，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是神所定罪的，我们也定罪。神说不对的，我们永远说不对。神的标准不会改变，他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要审判，我们现在不要叹息，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们刚刚念的以赛亚书64章，这是先知们的撕裂，他有多少的圣徒，多少的神的儿女，爱神的人，爱教会的人，在那里叹息，在那里呼求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看？你看见了，你还能够忍受吗？教会已经糟蹋到这个地步，你还能够忍受？连我们都不能忍受啊！我们这是有罪的人，里面充满着污秽的人，我们这是虽然是圣徒，我们里面还有太多的缺陷，我们看见这些肮脏的事，我们都不能忍受啊！这是以赛亚第64章，我们刚同弟兄姊妹念的，耶路撒冷荒凉，被火焚烧。这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是我们赞美神的地方，这是我们可羡慕的美地，这是华美的圣洁的一个殿，怎么能够被糟蹋到成这个程度？神啊，你能够看见不说话吗？哈巴哥也在那里呼求啊，后来你去看看使徒行诗篇里面有多少这样的呼喊。诗篇第79篇，亚撒的诗，他怎么呼喊的？耶和华，你为什么叫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啊？耶和华，你让这些外邦人看见你在我们的面前，你要伸你仆人流血的冤。他们在那里呼喊神，为什么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你们真相信这位神是真的活？怎么今天教会会搞得这个样，这个世界会搞得这个样？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他们在讥笑主再来的允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3章，彼得他说，牧师必有好讥笑的人，随着事意来在哪里讥笑主降临的允许。你每天祷告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今天要讲，明天要讲，从来没有看见。从立主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有什么两样？你们一天到晚讲这个有什么两样？看看是的，有灾难，从人类的史一直到今天，大大小小的灾难本来就是不断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有什么七个雷啊，七字印啊，七字号啊，吉祥。亲爱的弟兄，不要忘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常为应验。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单言，不是单言，不是单言，不是单言，是为做什么？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还给我们年日，就是大灾难也是写着神的爱，也彰显着神的爱，希望这些人能够回头，因着这些苦难的中间，让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神，离开偶像。这是神的心意。哎呀，多少人在那里呼哈巴哥，你看见吗？你的眼睛那样的pure，那样的洁净，你能够看见这些邪恶，看见这些罪孽，你能够不疑吗？你能够静默吗？你能够不睬吗？这是奇怪，哈巴哥都在那里奇怪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连哈巴哥他都看不顺眼了，这些凶暴，这些罪孽，这些罪恶，满地都是啊，强暴。哎呀，你看看这些恐怖分子，几天以前的西班牙的，一下子2000多人，1800人都死伤的，这些恐怖分子，哎呀，不要忘记，撒旦气愤愤的来到你们的中间了，撒旦气愤愤的来到你们的中间了，地和海有祸了，住在诸天和其中的人有福了，你们要欢喜快乐，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撒旦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什么叫恐怖分子？背后的最大的恐怖分子就是撒旦，他来就是来杀害的，他来就是毁坏的，他来就是偷盗的。我来是叫养得生命的，对不对？巴不得让我们看见，带到神的宝座跟前，听见有大声音。我们不要看见眼前的这些情况，这都是虚假的，都是不真实的，都要过去的。撒旦被丢在硫磺火里，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世界的国要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这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大巴比伦城要倾倒，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新耶路撒冷城要从天而降，预备好了，你们欢喜快乐吧，把荣耀归给他。羔羊的婚期就要到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感谢主，愿这些话叫我们得到勉励，不要灰心，不要难过。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是有荣耀盼望，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奥秘神从前隐藏奥秘的智慧，就是在万古之前预定我们得着荣耀，预定我们得着荣耀，在万古之前就预定你我得着荣耀。感谢神，我们感谢主，这句话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安慰。我还没讲完，今天我好像注重在身，所以不来。木子号筒还没吹响，鼓案还没听到，因为神在那里单言，不是单言，是宽容你们。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很主要的原因，我们很常常忽略的一个原因，我下次要通知你交通。天使手里拿着香炉，从祭坛那里盛满了火，就倒下来了。我们刚刚念的第八章，这是什么？众圣徒的祷告。这个香炉里面的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还没有盛满，数目还没有成，祷告还没有完，还没有满足这个数目。什么时候这个金香炉的香盛满了，天使就要倒下来了。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祷告，这是金香炉。今天教会最忽略的就是祷告。这下次我要同弟兄姊妹来交通的。好，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称道永远，你的宝座称道万代，你可纪念的名要称道万代，天地都会改变，受造之物都会震动并挪开本位。感谢我们的主，你的宝座永远也不会动摇，你的国度要称道永远。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听见天上的大声音，我们的里面的眼睛看到神的宝座。主啊，带领我们脱离现今的那种光景，叫我们不忧伤不难过。主，让我们里面有安慰，里面有激励，里面有鼓励，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让我们能够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得着所应许的。主啊，你所应许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来享受那个永远的荣耀。感谢主，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竟然给我们这样的珍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就赞美你，今世来世一直到永世，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所有在这里敬拜你的儿女。主啊，你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门。